好，很高兴我们来到这个最后一堂的这个专题，你们还有这么多人坚持到最后啊，替你们高兴，已经讨了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已经讨了神的喜悦，何等欢喜啊！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的人。对不起，有几个已经走了。OK。好，我们还是会来有一些每分享一小段会有一些问题的解答。这一堂的主题叫做义的特质啊，义的特质。我们已经讲过义的福分，也讲过义的能力啊，讲过神的义啊，是在整个神的爱的一个基础上面。那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那我们在基督里被神称为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翻译本叫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被神称为义人。那么义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义的特质，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一定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定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啊，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一定是不同于过去的，他是一个 New Creation。
好，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个我的麦克有开吗？ Testing 是开的吗？
开的
哈。 Testing， 那这个好像我的声音有点小。 Testing 那个新造的人的心呢，是指什么意思啊？是哪方面的心？还有我们等一下要来思考的就是说，新人跟旧人到底是不是对等的存在在我们里面？我们同时又有新人，同时又有旧人啊。那新人应该是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不同于旧人的特质？生命是不是新旧的生命是对等的存在？
啊，刚才我们读的哦，你加错声音了。台湾话语就要低薄不一，不一告诉你，就是。
等一下，
可以吗 ？OK， 好。刚才读了这个哥林多后书那个5章17节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下一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所以上下文已经告诉我们，新造的人一定是什么人？哎，对，聪明，在基督里的人哈，这是基本的概念哈。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哈，这是我们最根基的啊。你是在基督里的人啊，你也是在基督里，我也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啊，非常基础的概念。
那这个新造的人跟罗马书6章6节这里说，
我们的旧人和他什么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哎，哦，这个
好，这一个哈，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意思就是旧人已经灭绝了，
灭绝。
然后接下来在六章前面一点点的6章4节哈，讲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式。这里虽然不是讲新造的人，但是他讲说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有新生的样式，讲的就是新造的人的意思。
可见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有新生的样式的人。这就跟我们所讲的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三个意思都是完全一样的，指的就是一件事情，过去跟现在，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是一个有新生样式的人，现在是一个活过来的人，现在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都指的是一件事情。
我们思考一下，既然我们刚读的这是经文，那到底我们的旧人死了没有？
啊，
有人说死了，但是
就问问他们旧人死了没有。
死了哈，
没有，
有的时候还没有，
有的时候还没有，有的时候死了，有的时候还没死透
啊，或者有
还没死透，
或者也有人说正在死的过程当中
啊，
才在慢慢的死
去。死影
死
加个 ing 也一直死影。
其实要明白这个旧人到底是到底死了没有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对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提到死， 圣经是怎么定义的？
当然有几方面的定义。有时候我们会说，其实死不是说我们的灵魂消灭了，对吧？我们的灵魂是暂时跟身体分开，
身体跟这个气分灵魂分开。
然后如果你是信主的，当然你就灵魂归回神那边，不信主你的灵魂就到阴间。这是一个从神学很正确的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了解这个是真正死亡的定义。但是
圣经里面也有对死亡的定义是说它基本上就是消失了，也有讲说它是完全消失的这样一个定义。所以死到底是什么定义呢？要根据它出现的上下文才来决定到底这个死是指什么意思。举个例子，
比方说亚伯拉罕受膏连麦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那这里讲的他气绝而死，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讲他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再看不见亚伯拉罕这个人了，
所以归到他列祖那边去了。
又比方说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这个马大玛利亚看见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他们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啊，意思说不会像现在这样看不见他了。
那我们现在来从这里，死亡其实很多时候确实是对活着人来讲就是说他消失不见了哈。那所以这个马大这里讲的死就是拉撒路已经不存在了，
他已经看不见拉撒路，不能跟他互动了。所以那一天呢，耶稣从这个到了拉撒路坟墓面前的时候，他就说，拉撒路出来啊，因为我们过去把坟墓挡住了看不见你，现在你出来。所以当时在场的人怎么样，就看见拉撒路怎么跳出来。为什么跳的？因为都被裹住了哈，他跳出来哈。所以他们非常的惊喜，因为拉撒路离开了死的状态，又再一次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所以我们要理解救人已死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们必须理解基督被定死的概念。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就更能明白救人已死的概念。那我们都很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
他是气绝而死，
因为耶稣最后一口气气绝了，他就死了，
他被埋葬在坟墓里面。那从世界跟世人的眼光中他完全消失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耶稣死了埋葬坟墓里面他还存在，不能这样解释，因为他真是气绝而死，真的被死了，真的被埋葬了。
我们也不能说耶稣是现在慢慢还在死的过程哈。耶稣确实是被钉死，死了三天以后才复活。
这是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核心，他确实为我们死了，死后且埋葬了啊。这哥林多我们讲主餐的时候都会念这个经文啊，也不是没有死透，耶稣的的确确被钉死了。
那耶稣从这个死里面复活了啊。复活了，那他是指他以荣耀的身体重新活生生的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啊，重新的活在人的眼前，这是叫复活的意思。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不同于他还没有死之前的在地上的那一个生命，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生命。
所以复活是指一个不同于以前的旧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存在，它不是新旧生命同时存在，它是新的生命取代了原来它旧的生命的存在。
不是两个新旧同时存在，所以没有人会把这个死里复活看作是表述活人跟死人同时存在，半死不活，要死不活，不会，它是一个新的取代了旧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存在。
所以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新人与主同复活，这个是保罗他用的很精确的词汇表达出来，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新人取代了旧人而存在，不是新人旧人同时存在。好，然后新人已活，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新人是指我们是在基督里，
旧人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首先的亚当里面，那活过来的就是
新人是被神称义的。
旧人因为不悔改的缘故，活在罪中，生在罪中，活在罪中，将来也要死在罪中，
是被定罪的。新人是被圣灵重生的，
旧人是从血气生的。
啊，你看，所以他完全是不一样的。
新人是属圣灵的，
然后旧人是属肉体的。
新人是有实心换肉心，他是有一个柔软的向神敞开的心。
啊，一个是实心，一个是肉心。实心就是讲的是指我们重生以前，我们对神的心意是抵挡的，是不会回应神的心，是不会爱神的，是不会想要荣耀神的啊。这个叫实心。
新人很重要的一个本性，他是顺服神的，虽然里面会有挣扎，会有上上下下，但是本性上他是顺服神的。相对于过去的旧人，本性是什么？哎，你都快睡着了，
悖逆。
旧人是怎么样？是背逆神的啊，是顶撞神的，方方面面思想的都跟上帝的180度作对。
嗯，好，那从地位上来讲，或者好，我们这个新人是什么？是义的奴仆。旧人是什么？罪的奴仆。旧人当然没有选择，就是讨自己的喜悦，顺从私欲。
旧人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罪，罪叫他指挥他做什么，他就去做。而新人是把这个身体呢献给主，做义的奴仆。
新人虽然罪的影响力还在哈，但是他是不会容罪在他的身上做王的。但是旧人呢，他就会容罪在他的身上做王。新人复活是进入永恒荣耀，在新天新地与主同住，同管这个新天新地，一起治理新天新地。
旧人也要复活，不过复活以后他要进入永远的刑罚，所以他是活着的，受永远的痛苦，都知道不是死的，活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清楚以后，我们就不会混淆啊。所以你现在是新造的人，你是义的奴仆啊，你是在未来复活会进入荣耀的。
你的本质活着的时候，就是愿意有一颗顺服神的心，你是一个肉心，向神的心意会有回应的。主说不可偷窃，哦，是不可偷窃。你向着神的心意是会有回应的。这样的是一个新人的特质，那他的结局是永远与神永远同在，因为他是顺服这位基督。
那旧人借着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工作，旧人确实已死。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死的话，那我们的结局还是永行。我们还是不可能是义的奴仆，我们还是罪的奴仆啊。所以把这两个观念搞清楚，我们就不会产生很多的混淆。
那这个图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旧人跟新人是彼此什么对立的，这没有中间立场的，懂我意思吗？没有这第三。
我们不是两个人，我们不是里面两个人，我们只有一个生命。那因为他不可能是两个生命的混合体，他不可能又属基督又属肉体，不可能又重生又没重生，不可能又是罪的奴仆又是义的奴仆，不可能又进入永行又进入荣耀，所以他这两个是对立的，他不能同时存在。
又在首先的亚当里，又在末后的亚当里，不可能中间选一个。
他要不是在基督里，要不然就是在亚当里，他这是两个对立的生命本质，我们不是同时拥有这两个对立的生命的本质。
所以一个人要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种生命的本质。
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你就是只有一个生命的本质，要不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什么就是灵，你是 属圣灵还是属肉体，是 either one， 不是 both。你是新人取代旧人活着，所以你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人。
当然我就讲到这里面要答案都会，可是里面却有很多的疑问，
对，有很多
答案一样一样来处理。
好，第一个你要搞清楚哈，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不是另外一个受造物，是在我们旧人的基础上神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你看啊，我们信了主以后，你发现我们的长相啊，我们的喜好啊，个性那些特质还是存在的。当然未来会改变了，复活的时候会改变的，真的是很柔美。但是在目前的时候，哎，你发现信主那一刻，哎，你的长相、你的身高、你喜欢吃辣的啊，你喜欢脾气或者你的脾气急躁，好像都没有改变，对吧？所以因此呢，这个新造不是另外一个受造物，是跟你在现在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人上面是有关联的啊。那到底新造的这个新呢，是指哪方面的新啊？我们来
定义的新，既然这个脾气还是一样，长相还是一样，怎么定义的新？
是一个本质啊，生命本质的更新。以前是抵挡神，现在是什么？是愿意顺服神的。以前是罪人，神的仇敌，是神的儿女啊。从罪人的身份，神的仇敌，到我们是跟神亲近的，是神亲爱的儿女，地位上的更新。然后呢，跟上帝关系的更新，以前我们不在乎他，现在在乎他；以前不爱他，现在爱他；以前不荣耀他，感谢不感谢他，现在愿意荣耀他，感谢他。所以跟上帝的关系的更新，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以前当上帝是个空气，我活了一二十年，关上帝什么事情？当上帝是个空气，现在我凡是为了讨他的喜悦，哇，你看这改变很大的呀，哈，这个完全不同的改变。
还有一个很我们永恒归宿的更新，以前在亚当里，我们说过了，是地狱火湖啊，等着我们要接受公义的刑罚。但是呢，在基督里，我们的永恒归宿就改变了，是进入荣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恒。啊，所以这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旧有的这些元素是还存在，但是旧有的元素存在，不影响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在这方方面面都是新造的。就是说我们新造的人，但是个性、长相、脾气、兴趣、喜好，我们的成长背景，这些都是延续到我们这个新人的身上，包括一些过去刻印在我们里面盈余的邪恶。
接下来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一个 key verse， 会解答你很多的疑惑啊。你读起来练习，
所以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
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有没有一些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就是我们挣扎的来源，懂吗？基本上已经干净了，还有一些角落很脏，哎呀，我们这个叫沉沉的功夫、那这个雅各书一章讲得非常清楚，盈余的邪恶，剩下的要脱去这些污秽，是谁的责任？
新人的责任啊，新造的人的责任。
有人以为说我们新人以后，这个圣灵食心换肉心嘛，这个圣灵进来以后，圣灵就是一个清道夫，圣灵就自动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洁净的功夫。你既然家里有买那个罗马的那个吸力有没有？你一睡他就你这边嗡嗡嗡嗡的吸力有没有？就把圣灵就当做是那个。所以我们是自动承认，
我们没有责任，
我们
不要做。
请问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对，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责任要去抵挡那些淫语的邪恶。所以这里讲了，你们要脱去。然后我们昨天也有讲到，保罗一再的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好，我们现在讨论一下，不要容瞌睡在我们身上作王。
男对男，男对男女，对姐妹对对姐妹，
姐妹对姐妹，姐妹差姐妹。
如果夫妻就
夫妻就可以了啊。好，请坐。我们在这个国内办培训的时候啊，特别到了下午，我要他们起来互相掐，至少掐五次才能够度过，很辛苦。
啊，我们新人是有责任要去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哈，所以我们这个新造人不是另外一个受造物，这个观念你有了以后你就知道，新造的人不是另外一个受造物，不是跟现在完全无关的，是在这里我们原有的元素上面神重新的一个创造。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哈，未来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体呢，也不是跟现在完全无关的另外一个身体啊。
很重要，如果完全无关的上天堂，谁也不认识谁。哎呀，我就是你太太啊，我就是你先生，不认得。
那时候已经没有太太先生了。
谁也不认得谁，那里没有这个
完全
跟过去的弟兄姊妹不能交谈。哎呀，我们过去在看着怎么样去服侍探访，没有谈资了，为什么？
全。
所以不是的，到时候在天上我们还可以认出来。你还可以认出来、
其实这里从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复活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他的门徒虽然一下子不能认出他来，但是呢比方说玛利亚他本来很伤心嘛，那耶稣就叫他说玛利亚，他马上就认得啊，是夫子，是耶稣，是复活的耶稣。然后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复活的耶稣对多马他说你过来有没有伸出你的指头来摸啊，然后那个来探入我的肋旁啊，这些就是说你一个复活耶稣复活的身体不是完全跟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那个身体不是完全无关的，虽然是很荣耀的，但是不是另一个身体，完全不是另一个身体。好，这一点，我们新人是有一些旧人延续过来的特质，但你不能因为我有这些特质就说我的旧人没死，这样懂吗？明白吗？因为我们不是另一个受造物， 是在原有的旧人上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新人一定有旧人的一些特质。所以你的长相、你的脾气，你是湖南人还是四川人，这些都没有变，可是这个不影响你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定义的很清楚，那个新造的人是生命本质的更新，是地位的更新，跟神上帝关系的互动的更新，跟罪的关系的更新，跟永恒结局的更新。当然到了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全新复活的身体，但是那个全新的复活身体也不是跟你现在身体完全没关系的它会很荣耀，跟现在有一个很不一样非常荣耀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是没关联的这个观念要搞清楚。那是不是表示我们有旧人的特质，所以表示我们的旧人没死？不是，我们说过了有旧人的特质不代表我们旧人没死。因为你的旧人，我们刚刚已经一再的强调，那个旧人要定义清楚好，那么所以我们的虽然是新造人，但是还有那个从旧人延续过来一些罪的习惯一些残余的罪的影响力，不是瑕疵力，是影响力。有肉体情欲是我们新人要去不断的对付的我们还要对付这些肉体情欲。全然圣洁不再犯罪的并且拥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对我们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我们得到没有？
得到没有？
得到没有？得到了，但是现在还没实现，懂吗？在我们全然圣洁不再犯罪并且拥有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的，这一个我们得到了没有？在基督里得到了没有？但是这个实现在时间点上还没实现，什么时候会实现？新天新地的时候会实现。所以这个叫做已经得到但尚未实现，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得到但尚未实现，而且一定会实现。那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说，肉体情欲是存在，不等于我们的旧人没有死。我们经常搞混的是在这，旧人死了，所以就等于说我的肉体情欲不再出现啊。但是我们昨天讲的 already and not yet， 瑕疵力已经消失了，影响力还在，所以要去对付它。那你是跟罪的关系已经更新改变了，你不喜欢罪，你会想要去对付罪。可是如果你没有重生得，你是在基督里你是在亚当里，你不是在基督里的话，是旧人的话，旧人是无所谓的，肮脏污秽是很习惯的事情就不会想要去对付他。
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讲得很清楚，旧人已经死，但是呢还有一些肉体的情欲私欲必须要去对付他，不要容许他又来做王，不要容许他来做王这个是你要做的这个功夫。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也读过了，就是叫我们要对付那些淫余的邪恶和污秽。可见我们地位上信徒已经成圣的人，我们还有 job to do， 我们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在今生活着，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对付自己的残余的这些邪情私欲，不断的征战，得胜他，得胜他，体贴圣灵，不去体贴肉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私欲这都是我们应尽的功夫。
所以保罗要我们呢，要经常要愿意穿上
新人
脱下旧人啊。那这个穿上新人脱下旧人，不是说这两个生命的存在，你去看。
有一个考试忘记问他考试，还有一题，请问新人是不是我从此以后不需要做什么，在我里面的圣灵会自动帮我脱离罪？不是哈，那我们有没有责任跟功夫要下的，要去对付的哈？那好，很好，可以讲
啊。
脱下
那
这个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脱下
旧人
穿上新人，这里保罗这个用语，你如果去看上下文，他这个不是说我们有两个人的存在，他这个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就是说你既然是新人了，你不要活得还像旧人，是这个意思。那你既然是新人，所以你要活出新人的样式来啊。所以不，这里不是在讲两个新旧人同时存在
啊。就好像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方哈，这个本来要死的囚犯，忽然遇到国王的垂青，在监狱里面就赦免他无罪，而且把他带到皇宫里面，让他做他王子。哇，这个王子很高兴啊，一到皇宫里面，我现在是王子哈。但是经过这个皇宫，你在皇宫很多的这个宝贝嘛，还看到哇这么好的东西，趁那个管家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偷了要放在口袋里面。这个话那个管家就说：“王子，你不要偷，这些都是你的。OK，
你是王子，你不是小偷了，
你不再是小偷了。”你记住你新的身份，你已经是王子，你不再是小偷了，不要再偷了，这些都是你的。王子说：“哦，好，那我现在开始，我既然已经是王子，我就要活出我王子的样式，不要再活出以前过去小偷的样式，这样懂意思吗？”这个是证明什么？他的身份地位是改变的，偶尔会出现一些过去的旧人的那个习惯，懂意思吗？但是不是这两个人并存的，他已经是王子了，明白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夫了。你既然已经重生得救了，你就要活出来重生得救的样子，不要再回去偷鸡摸狗。
旧人的死是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哦，他说，所以罪身灭绝，同定旧人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确定的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不是你我。不是你我做成，已经做成了。
嗯，
那我们不过就是借着耶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靠着圣灵要每天去活出来神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那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观念啊不清晰，我们经常会很绝望，说我永远也不可能活出新人的样子，我永远呢也不可能战胜我的肉体情欲啊，你就会被这个错误的这一个思想所辖制，然后你就一再的听从肉体情欲，你忘记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可以抵挡肉体情欲的
啊！你已经是新人，不再是旧人了哈。那有很多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就跟我们说哈，她说：“你看啊，遇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时间跑出来最快的想法就是我旧人的想法，我要跟他干啊，我要跟他骂。第一个时间跑出来都是旧人的想法，第二个时间出现的哦。”才是我新人的想法哦，我不应该这样骂他，我现在是已经新人了啊！大家，但是这个意思会有这个现象的存在，但不是说明信徒里面存在的新人跟旧人两个人同时的存在，而是说像那种旧人的那一种不合神心意的私欲还存在里面，
心思意念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过啊，我们还有一些旧人延续过来的淫语的邪恶，所以那些我们要很敏感啊，这个不是我新人所应该要去想，所应该要去回应的啊。比方说啊，我就要开始操练。如果说哎呀，某某弟兄姐妹哈啊，他过得比我好啊，又
大房子
啊，又比我顺利啊，孩子又比我乖巧，什么样样都比我好，那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点嫉妒他，有点心里面酸酸的不平衡。当这个思想一出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不是我作为新造的人该有的想法。
嗯
啊，我。这个是属于过去的我的想法，那我在基督里面是要为我的弟兄姐妹们得到神的祝福，要为他感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操练，再借着祷告说，感谢主你赐给他这么多的恩典，愿主你更多的使用他，然后我们就不要让旧人的心思意念来干扰我们这个新人所该活出来的，所该思想的。所以就要不断的去 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活出我们本来该有的新人的样式。
你不可以避免偶尔这些旧人的思想又跑出来了，嫉妒又跑出来了，贪心又跑出来了，旧人的这些新思念跑出来，但是当他跑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容许他做王，你不要容许他哦继续占据你的心思意念，他一出来你就把他干掉，一出来之后那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嫉妒的人了啊，那个已经我不再偷窃了。这个好像那个国内的人哈，台湾比较少，国内人有小时候玩一个游戏叫打地鼠，就拿一个锤子，然后有很多的洞哈，这个钱一放进去以后，不晓得什么地方那个地鼠嘟嘟嘟跑出来，然后你一看出来啪，你在一定的时间点把它打下去，噔就得一分，啪啪噔得一分，有没有打地鼠？你们打过没有？啊，有的打过的举手。啊，有几个打过，你也打过，台湾也有 ，OK， 而且美国也有 ，OK， 这个孤陋寡闻啊，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控制什么时候啪一下嫉妒来了，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开车哇 ，BMW 过去。对不对？那个嫉妒的心就起来了，有没有？就不可避免那些思念来的时候，一出来你马上第一时间就把它打掉，这就是你成圣的功夫。
对，你可以制止它，你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是可以制止它。
对
啊，也包括不管我们服侍多少年，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经常要愿意不断的去更新脱下啊这些啊，也包括我们很喜欢人家尊重我们这一些哈、啊、都。就是说看重尊重过于服侍人，这个也要常常去制止脱下。
大概两年以前我们到佛罗里达去服侍，有一个弟兄就跟我们说，我的妹夫刚刚从国内来，他也是个传道人啊，来这里住在我家啊，正好呢我觉得他这个信仰上有一些东西呢需要归正哈、啊、老师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谈一谈话哈、啊、那面对这样的恳求呢，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去问一下你妹夫愿不愿意跟我们谈啊，因为你知道辅导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跟你谈，你不要去继续凑哈，那没有用的哈。所以这个弟兄不晓得怎么谈的，反正过来啊，我的妹夫很愿意跟你谈。我说那这样我们就愿意谈，就跟他谈咯、
嗯、好，那我们两个就花时间，我们就去找他了哈。那一进去我就发现他的妹夫呢，其实他对我们的态度就是很冷淡，他招呼我们也不招呼我们，叫也不叫我们，然后最后是他姐妹啊，赶快出来招呼我们坐下，跟我们喝个水哈。
既然已经坐下来了，已经来了就谈吧，所以就坐在，他就坐在我对面，我们这两个坐就谈谈谈，然后当然很快就谈到这个信仰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些来往，
有一些来来回回的一些不认同的地方，彼此在讨论哈。那我为了要缓和一下，让这个气氛不会紧张，有时候我会插一两句比较缓和的话。
但是这个弟兄的回话呢就很让我生气，为什么？我跟他来来往往，他都不表，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一讲话他就说，哎，这个姐妹讲的对。那意思就我讲的就不对咯。而且不止一次哦，过了一下他又讲说，哎，这个姐妹讲的对。我现在听了两次，我就其实心里就很火大，我说这个人真的很不尊重人啊，这个而且一天到晚讲这个姐妹讲的对，那我就讲的是不对的咯。
啊，那长话短说了，我们就是跟他讲完以后啊，我们就回家。那我们在路上，在车上，我们就讨论，我说，哎，这个人哈、啊，确实是有点高傲，
很高傲，我觉得眼睛长在那个鼻子，眼睛头上。
我说，好像是哈、啊，也对我们不太友善哈、啊，也
连那个师母牧师都不叫的。
啊，好像很难跟他啊真正的进入讨论，他也没有在注意听你在讲什么。
Not listening、yeah.。
啊，然后回家了以后，他又提起这个事情啊。他又说，哎，这个人啊，真的是挺高傲的，是不是？
不尊重人，这个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而且还一直说这姐妹说的对，
嗯，
啊，他就回来又跟我讲了一下哈、啊，大概讲了两次吧哈、啊，啊，然后之后后来我就为这个事我就祷告了一下，我就他又跟我抱怨的时候，我就回应了一下，我说那上帝既然带领我们去，我们也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跟他讨论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了。那是不是一定要人家很尊重我们，我们才能服侍对方？啊，我就丢了一个问题给他，然后后来我们就晚上就睡觉了，这样。
呀，我也没什么回应啊。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祷告嘛，祷告我就这样祷告，我说神啊，这个我很想，一定非要得到看重别人尊重我们，我才觉得很我乐意去服侍他，否则我就觉得很不乐意服侍哈、啊。这个救人的想法还没有死透啊，求主你赦免。 我大概就是这样讲的。
对，就他就是说这种一定要人尊重才能服侍的这个想法，就让他死去吧。啊，其实这个意思说我是新造人，这是旧的想法，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些盈余的这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致死的，
就你不尊重我，我仍然可以心平气和的，
这才符合，
这才符合新人
的
样式
啊。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知道啊，他已经脱下旧人啊，有操练脱下旧人的想法，穿上新人该有的样式。
而且我就跟那个弟兄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姐妹说的对。
啊，那在这个时刻，在那个时刻，我是很为他感恩的。我知道那就是一个得胜，我们基督徒是可以不断得胜的啊。因这个得胜是根基于基督已经做成，在十字架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经历他赐给我们的在圣灵里面的致死旧人的习惯的得胜。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鼓励个人主义啊？我一个人走天路就好，我不需要其他别人。不是的，你需要 partner， 你需要伴侣啊。但我在我的例子里面，我感恩我的配偶，他看出来我这个问题，提醒了我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是个 long ranger， 你自己一个人，你需要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不见，你会有盲点，所以旁边的弟兄姊妹能够提醒你啊，你刚才这个想法好像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啊？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神喜悦、啊？提醒你，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分辨。啊，这些是不合神心啊，这是我过去旧人的残余的习惯的想法，我要靠着祷告，靠着真理去什么，去致死那个不合神心意的。致死的意思就是我不听他的指挥，致死的意思就是我不让他主宰啊。在致死这个原文的里面是一种拳击用语，就是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意思啊，
不让他再指挥你。
对啊，他很活跃，你跟我走，啪，我打你打得鼻青脸肿，我致死你，让你不能指挥我，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天天要致死，不要让那个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救人的心思意念再来指挥你，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好，那有些人会提出一个疑问啊，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么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应该是包括我们灵魂跟这个身体的哈。他认为说新人应该包括身体也是全新的，灵魂也是全新，可是我现在身体是旧的啊，那所以这个新人是不是只能说是我的灵魂是新的，但不包括身体这个部分，有人提出这个疑问。
圣经里面讲到新人啊，这个含义呢不单是只限于讲到未来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个永不朽坏的新的身体。哇，那个永不朽坏很值得羡慕哈，也不有老人斑什么的，然后也头发哇，所以这个除了那个身体以外，也包含现在我正在迈向成圣的过程当中，我还没有得到全新身体地位上的那个新人，也是包括的。
那
怎么理解呢？
因为在基督里面，地位、身份、生命与神的关系、与罪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被更新了。那
对，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得到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可是身体不再去做罪的器皿，我现在去做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即使我的身体是旧的会朽坏的，但从这个跟神的关系跟罪的关系来讲，我的身体是义的器皿，所以它是新的。从这个定义来讲，我们现在的身体也是新的，
就是说你原来的器皿没有变，但是它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圣经不是讲一句话说这个什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什么器皿。它已经是器皿了，过去装尿，现在装葡萄美酒，这样懂意思吗？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因为有些人快睡着了 OK。 所以器皿还是个器皿，但是现在变贵重了，这是装酒的器皿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过去献给罪的这个做器具的器皿，现在献给义。所以你现在做的是荣耀神，帮助人，爱人的，哇，还是这个人，但这个器皿有了新的用途啊。
好，那另外从字义来讲，新造的人，这个人原文用的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受造物，是个 creature， 它不是只是一个 spirit， 一个没有肉体的这种灵啊。所以从字义来讲，我们也知道新人的人是包括这个身体物质的部分的哈。啊，还有在这个然后我们顺便讲到哥林多后书 啊，保罗这里讲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这个外体就是物质上的，物质上我们会朽坏，那但是因为你内心更新，所以你的这个会朽坏的这个旧身体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它是新的，还是旧身体还是新的。当然真正的更新就是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不再朽坏的荣耀身体。
过去的身体做的都是讨神厌恶的事情，惹神发怒的事情，现在同样这个身体因为里面更新了，开始拿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当将身体献上，那个身体就是指这个身体，原来是作恶的身体，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说了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开始里面有新的，这个叫新的酒装在皮带里面啊，可以献给神。考试一下，新造的人是不是意味着你的身体成为一个全新的不会犯罪的身体？哎，不错，答得很好。不是哈。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明明旧的身体也能够被称为新的身体？这个新指的是什么？你心在哪里？心在里面的什么？地位的更新，跟神关系的更新，
跟罪的关系的，
跟罪的关系的更新啊，是指这些本质上的心。
是旧的身体，可是还是。是新造的人的新的还是属于新的，因为他成为义的器皿，不是罪的器皿了啊。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虽然我们还在迈向这一个荣耀的有一天要得复活的身体的过程，但是现在你的身体是新的，因为是义的器皿。
我顺便提一下，现在在美国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哦，这个teenager suicide一直在增加啊，特别在教会界里面也出现了，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牧者，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配偶自杀了，所以他们就出来说，哎呀，我相信我的爱人，我相信我的配偶，我相信我的儿子现在就在天堂。啊，其中一个很有名的牧者，我们不 name names 哈，他的这个儿子也自杀了，他说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在主的怀抱里面。那这个趋势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在自杀以前的十年以前说了一句话，因为他有这个 physical 这个 suffering 这个生病哈，一种病，所以他讲了一句，他说如果我已经确定能够上天堂了，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在这个身体里面受苦？你懂我意思吗？ Why we have stayed on earth and suffered? Why I already can go to heaven? 你懂的意思吗？意思说我现在已经能上天堂，我为什么还要忍受痛苦？我就直接走了嘛，所以通过自杀他就走嘛，你懂我意思吗？很可惜，当他十年前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阻止他，是他的父亲没有告诉他真理，你这个身体也是要变成一个义的器皿，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要顺服神的主权，为神所用。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确定能到天堂了，所以我的身体可以随时丢掉，可以 kill it， 可以 suicide。 No， 你的身体有大用途，因为它可以作为义的器皿。The life is worth living， 我们都唱过这个歌嘛，我们中文很可惜最后一句犯罪什么您充满了意义或者充满了盼望指引他活着，其实英文是 the life is worth living only because he lives， 所以因为他活着，说我们这个地上为着主活一天，现作义来为主活是有意义的，你的身体是有意义的，你不要作宰，你不要随便杀掉他，因为你杀掉他的同时，他就不能够成为义的器皿了。所以那个是很最早的时候，从希腊那时候开始认为灵魂是圣洁的，身体是无义的，所以他们虐待自己的身体，他们苦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导致犯罪的，其实他们错误的理解，身体是听着灵魂的指挥的，你会犯罪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去犯罪，是因为你想去犯罪，身体去执行而已，这样明白吗？
好，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是要解释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因为经常讲到说情欲
与肉体相争，
情欲与圣灵
相
争，圣灵与肉体情欲相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推论出来，那这两个力量好像是相等的，或者说这是两个对等的生命本质存在，同时存在我们的里面。那 可是如果你从上下文去看，以及对照所有啊保罗的教导，其实保罗不是用对等的来讲这个，而是说
这两个不是势均力敌的，
而是说因为你是属圣灵的，虽然有肉体情欲来，但是你是可以顺服圣灵的啊。他是用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有相争的时候你可以顺服圣灵，你不要去顺服你的肉体情欲。所以在加拉太书前面啊，当保罗要讲到说这个五章的时候，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的时候，在第三章他就先讲了，他先告诉他们一个结论，你们是什么
属
乎基督的。他是在这个立论上去告诉他们这两个相争来的时候，然后你要顺服圣灵。
而且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更大，当你顺服里面圣灵的时候，一定可以胜过里面的，可以致使那些邪情私欲的这个 war 这个战争，你是一定会得胜的，只要你顺着圣灵，不顺从这个肉体的情欲而行，这个战争是一定可以得胜的。
如果两个力量是势均力敌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你是不可能过得胜生活的，你要明白吧？两个力量就抵消嘛，如果是平均，两个是一样的，你就抵消，你就不可能顺服神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是新造的人，圣灵在我们的力量是更大的，它是主导性的。
圣灵是 guarantee 这个战争一定会得胜的。第一个，他给你属灵的生命，属神的性情；第二个，他赐给你属灵的能力，既有这个生命又有这个能力，是 guarantee 你可以胜过邪情私欲的。所以这场圣洁的战争会打赢的。
那
否则如果势均力敌很紧张了，今天赢明天输，后天赢下个月输，
或者就是
或者是势均力敌，或者你听过人家讲到的时候讲说啊，在我的心中有两匹狼，有没有？我为哪一匹就赢，有没有？好像说这个主权在于我，这个成胜呢有可能赢有可能不赢，不是的。
那就变成都是你自己决定，于成败是决定在你身上，
决定在你。
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结局已经定了，是耶稣十字架工作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只要愿意常常的亲近神，顺服神，靠着圣灵去致死，那这个罪被打败的结局呢是可以预期的。
嗯，
这个要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盼望跟力量，要殷勤的去过圣洁，去抵挡我们的肉体情绪，我们是可以抵挡。
所以你会渐渐的成圣是 guarantee 的，不会说哇皮哇皮哇，那你这个成圣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除非就是说我们不明白真理，或除非我们根本不愿意去顺服圣灵去打仗。
如果你根本不愿意顺服圣灵去打仗，证明你真正的生命还没有开始，你还是那个悖逆神的生命，这样意思吗？人虽然坐在教会里面，可是里面的那个性情还是悖逆神的，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很多。
当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一时的软弱不代表说我们不属于神，但是一时的软弱你要重新回到求神帮助你。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劝勉，靠着神我们是可以打赢这个战争的。因为这个战争的输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定了这个结局，他把这个成圣的力量已经赐给我们。
好，那第三个我们常常会有的疑惑就是刚才讲的，那我们怎么看待心里面的两个律，对不对？罗马七章不是讲的吗？按我这个心里面我愿意顺服神的律，可是在里面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七章里面讲到两个律？
但是最后保罗他是这样讲的，他讲说如果我去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那就不是什么我做的，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他这里把罪是做一个拟人式的描述，
拟人化，就是把它当成 personalized 来解释。
他这里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说，这个罪不是我本质里的东西，他把罪看成是一个外来的，他本质以外的东西跟他在打仗啊，这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拟人式的用法。当然，这个邪情私欲是在我们人里面是没有错，
就是残余的那个淫余的罪恶是在。
但是保罗已经把它看作是不是出自他生命本质里面的东西出来的，
因为它里面的本质已经更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后面讲的一句话，
这个
是很关键的话。
七章二十五节，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是 conclusion， 保罗讲的 conclusion。预备，来，感谢神，也许就能脱离了，对吧？还对啊，也许就能脱离了，
就能。
我念的版本跟你不一样了，就能脱离了哈，是板上钉钉的啊。
啊， 这个就是他宣告我们靠着基督，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这个罪的挣扎，然后呢又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是能够脱离的。
但是这节经文也同时告诉我们，所有的 credit 荣耀归给谁？是不是归给我们啊？靠着我脱离了？不是，对不对？这里讲得很清楚，靠着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荣耀都归给他。我说我们成圣也没什么可夸口，得救已经不夸口了，因为我们好像那个泰国足球队，我们都麻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拯救了。成圣也是一样，没有什么 credit， 因为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所以不要容他在你身上做王，命令指挥啊！我记得以前啊，看过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美国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就是那个犯人逃狱的那个叫什么？
哦、Shamrock Redemption 那个叫什么？
啊，然后他这里又讲到那个黑人扮演的那个，他后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待了
四十年，他被关了四十年、
啊，几十年哈，后来被放出去，然后他就去 supermarket 啊，去
做 cashier
啊，然后呢，他每次要上洗手间就会去报告他的 supervisor 说，报告我要去上洗手间了，
一次两次，后来那个 supervisor 说你去上厕所不需要跟我报告。但是他已经四十年上厕所都要报告的，已经成了习惯了，你懂意思吗？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是自由的身份了，还是按照那个习惯去报告我要上厕所，因为在监狱都是这样的，还是这个习惯。
那我们有时候过去是有一些罪的很回应的习惯，他很快就来，那已经是因为在这个成为
罪里面打滚，
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的一些习惯，那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要很敏锐的说，哦，这是过去旧的习惯，我不需要听从他的指挥，我是新造，你总是要提醒你是新造的人。好，所以我们要很敏锐的去分辨跟抵挡啊，我们这些从啊要敏锐的去抵挡啊，然后你要认识一些罪的特质。
嗯，好，那接下来很快的时间讲一下简单两个问题问一下，我们就进入结论哈。第一个，信徒对自己的成圣有没有应尽的本分？荣耀归给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但是心思意念还需要怎么样？不断的更还抵挡啊，不断的更新的变化，
抵挡也没错、啊。
对了，也对了，
抵挡错的，
抵挡那些错的，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啊，这个姐妹没答错，你的弟兄不要看他一眼哈，啊，人家没有答错哈、啊，很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啊最后的这个啊 application 的部分，认识这个罪的特质。
好，我想这个过去在我们的专题也经常讲，就是因为我们从老亚当里面有一些特质，第一个特质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容易骄傲啊，因为我们是一个过去是一个不愿取悦神跟荣耀神，但是是取悦自己跟荣耀神的人，所以这种不想取悦神荣耀神，但是很在乎要荣耀自己取悦自己，这个是要常常去很敏锐的去对付。
过去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把神当作是空气的，所以无形当中这个自我不断的膨胀，凡事要求别人的肯定，要荣耀自己，我从这个事情上能够让人家怎么样看到我多好，我多棒，我多行哈、啊，这个就成为我们一种啊无形当中的一种偶像哈、啊，要取代扮演上帝的角色哈、啊，所以你看那些世界上人写自传的时候
啊，都是只能写好的一面。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哈，因为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啊，常常告诫自己。你跟人家谈话呢，不要老是去诉说你过去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丰功伟业哈，
考究自己的荣耀、哎、一提、这个教会二十年前我创办的、
这个圣经讲到考究自己的荣耀是神所不喜悦的，
私密过多不好的
这个要常常的去制止。其实一切都是恩典，神如果借着你借着我们做成的一些事情，其实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是神赐下机会，神赐下能力，神带领你去做啊，所以一切荣耀还是要归给神。
当然我们做完一件事情，我们期待别人有一些肯定啊，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有的教会很极端，这个一个做的什么很好，大家拍手，不要拍手，拍手就让他骄傲了、拍手就是把荣耀归给人了，我们也不必走到那个极端去。但是我们做好一件事情希望得到别人肯定，就像我们今天讲完到你说讲得很好，我们也很高兴，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追求， 我今天讲了就是要为了你们说我好啊，你们都不说我好，我晚上晚饭也不吃了啊，这个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进晚上我是要吃晚饭的 ，OK？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得到荣耀、得到别人的肯定上升到我就是为这个而活的，我就是追求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你这个骄傲的还没有去对付啊，这个就是你骄傲的。
或者你听不得别人说你不好啊，那个批评你一下或者给你一些建议，哇，你就很有情绪。那就表示你这个还是深深被这个捆绑，那个是救人的表现啊，或者你的配偶提一个建议给你，哇，你马上就翻脸了哈，然后就觉得你怎么在批评我哈，这个要去对付。你新人不应该是这样，新人是愿意谦卑听别人给你一些好的一些批评意见的。
嗯 ，vice versa， 我就怕他意有所指
啊，没有意有所指，
啊、共勉共勉 ，OK 好。你们都很喜欢看着夫妻之间矛盾哈。第二个我们讨论的义的这个特质呢，是讲到从亚当而来的一种自我的这种控制掌控啊，因为一切都要在我的控制底下，
最后还是都要顺服神最高的主权。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想说，哎，我要做这个事情是这个结果会不会有结果？如果有结果我才做，
如果有好的结果才值得做，如果这个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不必做了。
我们就是要看好结果然后才去做，这个要改变。
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怕有那个结果就导致我们
不做，
这个在我们在处理教会的这个冲突的时候经常发现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说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啊？我知道我不能控制那个最后的结果，但是神看重我的内心，看重我是不是尽心尽力。那既然神掌管最后的结果，我愿意顺服神最后的那个结果。
神很看重我在面临这个时刻，我 do the right thing， 是不是做对的事情？可能结果不一定是合我的心意，但是 I do the right thing， 啊，愿意神的心意成就。这个我在牧会的当中啊，一个弟兄跟我讲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他说 do the right thing， 啊，牧师 do the right thing。可能我 do the right thing， 我要付上一些代价。可能 do the right thing， 我可能别人会不喜欢我，但是 I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因为这是神要我做的。我不要用那个可能的结果来影响我 do the right thing 啊，因为很多的人就是反过来，因为一些怕那些影响，怕那些不好的，所以他不 do the right thing， 反而造成啊更大的损害。
那比方说呢，我是比较容易焦虑，那我就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容易焦虑，其实跟我不能害怕不能掌控那个最后结果是有关啊，所以那我就要常常操练。我说神是掌管结果的神，最后的未来的发展会如我做这些事情啊，或者我希望这个怎样发展，最后掌管是神，所以我不要太担心，你只要尽力就好。我经常要用真理跟我自己对话，那用真理跟我自己对话以后，我慢慢啊很看重顺服神的主权，然后尽心尽力去做，慢慢我就能够平静啊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就慢慢的我就不成为那个那么容易，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焦虑。然后我也常常提醒，我是属基督的，我是新造的人，我知道神的带领总是好的，虽然有一些时候可能神的带领不一定是我所期望的啊，但是我一定要相信神的带领，他有最高的主权，他可以决定这样带领，决定那样子带领我，不一定是我所要的结果。
但是我们确实在教会里面也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嘴巴上说主啊我顺服你的带领，然后呢主开始带领，哎，主啊你这样带领不好，主啊你应该是这样带领，那其实就不是他在顺服神的带领，是他在带领神，有没有？哎，你不要笑，真的遇到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嘴巴上说，但实际上是主你不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啊，顺服上帝的主权。
然后我们学习以神为中心哈，我们要常常的愿意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一定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不再是像过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凡事都是讨自己喜悦的哈，这个都我们需要去改变，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是凡事以神为中心，包括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以围绕着神为中心，都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里面让神得荣耀啊！一切就 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的敬拜，很多的敬拜不是让神得荣耀的，是让人自己得满足的 feeling good， 那个就没有 往正确的方向走啊。我就连我的敬拜都是要让神得荣耀，以神为中心的，这就是我们去追求的方向。
好，那我们很简单的哈，就是把这个归纳出来，你操练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些焦虑啊、愤怒啊来的时候，你就是要常常想说，哎，这个反映出来我最深的 desire 是什么，
是不是我的想要控制这个结局，我孩子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这个往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反思的时候
啊。当然孩子听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的话是合圣经的，是当然的哈。但是你要知道人很有限，如果特别他已经长大了成人了，有很多东西你只能为他祷告，确实我们也没办法控制。那第二个就是你要相对于前面的这些情绪，你就要问什么是身为新造的人的好，我应该渴求的，前面反映出我自己的渴求，后面是会反映出来是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有的渴求。那最后第三点是
接下来我要能够做些什么哈，比方说如果
我身体很疲倦了哈，可能那我也可以，我说接下来要做什么，可能我很焦虑，我想说其实我必须要焦虑，这个神是掌管主权的，那也有可能我身体很疲倦，我就休息一下，
或者出去看看大自然。你知道我们大自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healing， 是一个很好的 restore，从 mental 到 physical 一个恢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能哈。你常常接触大自然，我们今天抑郁症为什么越来越多，我觉得跟人慢慢远离大自然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太这个在这个丛林森林哈，这个叫什么concrete jungle 哈，在这个水泥森林里面活久了，远离大自然呢，人出问题会出问题啊。所以接近大自然啊，去那里赞叹神的创造和奇妙，也是呼吸新鲜的空气，会让我们 restore， 减少我们的焦虑。因为看见大自然的时候，你就很谦卑，你随便走过哪一棵树，都活得比你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一看哇，这已经100多年，你还没生下来，他已经在那里了。你现在活到50岁，他还在那里。我告诉你，你走了以后，他还在那里，啊，所以就谦卑，看到树谦卑啊，看到蓝天白云，感谢神啊，所以在那里可以跟神有对话
啊。然后你反省一下，如果你做的所该做的了，那你就安息在神的主权，神有神的主权啊，那你就学习安息。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啊，什么是有一些想法，到底是新人的一个该有的，还是说是我过去残留淫语的邪恶一些习惯啊，罪恶的习惯，那所以要常常有一个养成习惯分辨，要经常分辨，那你就越来越能活出新造的人的样式。你已经是新造人，所以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是应该的啊，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最后我要提醒你，要为你身边的同工感谢神啊，如果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常常会有对你的规劝和劝，虽然你不愿意听哈，但实际上这是神给你一个祝福。你想一想，你有1年2年3年多久的时间没有人劝你了，不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是你有问题了，因为已经没有人敢劝你了啊，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感谢神，这个旁边的经常劝诫我，那真的我真的听的时候不舒服的，但实际上想一想，这个姐妹说的是对的。所以如果你的旁边有弟兄姊妹因为爱的缘故劝诫你，你要为此感恩，因为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你这样子接受来自真理的规劝，神透过这个弟兄或透过姐妹对你讲真话，是对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真正有帮助的啊。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谎言，你知道很多同学会啊什么会你都不愿意去，因为听的都是废话，都是谎言。哇，你十几年都没有变，不可能的，除非他眼瞎了，这怎么可能不变？但是人就喜欢听这种话，你知道，去那边就是这个叫应酬话 social 场面话，有没有啊？你都没变，还是以前年轻漂亮，貌美如花，那都是废话的。
含羞闭月
啊，闭月羞花，含羞闭月，闭月羞花，那都是骗人的。但是有没有人跟你说真话？那是你的属灵的福分，这是真的啊。所以为这个一起奔走天路的人 ，do the right thing。然后说真话来彼此劝诫，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美好的工作，他定死了我们的旧人，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每一天应该欢欢喜喜的 啊，能够靠着圣灵一天比一天活出新人的样式。
Amen.
啊，这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本质。
嗯，
已经本质已经在那了，然后我们把它活出来。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修心养性，是靠着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可以很喜乐的去经历他的大能，活出那个荣美的神所喜悦的新人的样式。
好，最后再问你一句，旧人死了没有？新人活了没有？感谢主。好，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啊，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被你称为义，得以进入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奔走天路。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活出新生的样式，也脱离卑贱的事，做你贵重的器皿，让我们这个器皿每一天每一天能够做陶主喜悦的事，让你的名得荣耀。你都是配得这一切的啊！我们或许会有软弱的时候，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现在面临一些难处啊，带给我们很多的 depression， 带给我们很多的 distress， 但是我们可以转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安息，因为知道你仍然掌权。若不是经过你的允许，这些事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是要雕琢我们更像你的。因此我们就凭着信心感恩的心领受你所允许的挫折磨难苦难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我们也彼此的扶持。当一个弟兄姊妹落入这样的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用实际的来彼此的扶持鼓励，因为我们真是一家人啊！也有一天让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啊！一起来勉励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感谢主，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大家昨天到今天努力的来到这里接受考试，你们都毕业了。谢谢。